好，今日呢同大家讲嘅题目呢就叫做和好胜初。咁开头呢都同大家问下大家有冇听过呢首嘅英文歌。有一首呢古老嘅英文歌呢就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由呢 Elton John 一个英国嘅著名歌手所唱嘅。咁但係近年呢都有一对乐队呢就将佢翻唱，咁我谂呢个主题呢都係好流行㗎啦。咁呢个内容呢就讲到有对恋人分手啦，个男仔呢就觉得好伤心，好后悔呢大家唔能够好好倾下。咁歌词呢就讲到啊真係惨啦真係惨啦，我哋两个点解唔可以好好咁样倾下呢？唉，对我嚟讲要讲对唔住呢真係最难最难讲嘅说话啦。唱歌嘅人梗係有啲嘢呢得罪咗对方，令到对方好难过，伤害咗佢，但係要佢认错呢就好难喎。其实有时我哋对人认错真係唔易嘅，除咗男女朋友嘅关系之外呢，日常我哋可能同父母啦、仔女啦、兄弟姊妹、同事朋友，甚至係教会入面嘅弟兄姊妹嘅相处之中，都有机会呢发生一啲唔協調啊、得罪人啊或者被得罪嘅地方。有时明知道係自己错咗啦，要同人讲对唔住又讲唔出。有时人哋得罪咗我哋，令到我哋好嬲，想袁绍恕佢，想同佢做返朋友，但係又好似呢见到面都係揞住揞住咁样。大家见到面都好唔自在，好似有啲嘢隔住咁。人世间嘅唔協調喺基督徒之间其实都会发生。就算喺圣经入面，圣经入面嘅人物都会面对呢一啲人际关系上面嘅张力。今日我哋睇嘅腓利门书呢就正正系一个咁样嘅背景啦。腓利门书呢系圣经入面呢最短嘅一卷书，只系得1章25节嘅啫。佢呢系保罗呢喺监狱入面所写嘅一封私人信件。咁喺呢封信嘅收信人呢就系腓利门。内容呢唔系讲到佢教佢点样去管理教会啊，点样系神嘅教义啊、神学啊等等嘅嘢，而系呢一封好真挚感人嘅求情信。佢呢系为一个叫阿尼西姆嘅弟兄求情。咁头先大家读咗嘅经文呢大致呢就分咗几个部分。开头呢就保罗问安啦，然后佢亦都为到腓利门嘅生命感恩，跟住就向佢求情。最后呢就是一个总结。在第一节那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呢是在监狱写这封信的。当时呢他应该是在罗马。根据使徒行传的28章16和30节那里讲到，保罗那时呢是在自己租的屋里面坐监的。是有个士兵呢来到去看住他。而他仍有相当的自由度呢可以同人传福音。而第十節呢講到阿尼西姆呢係佢喺困所中所生嘅兒子，意思就係話呢佢喺保羅坐監呢段時間呢就向咗阿尼西姆傳福音，帶咗去信主。收信嘅人腓利門又係邊個呢？佢呢就係哥羅西嘅信徒。除咗佢之外呢喺第一節其實仲提到一啲名嘅，妹子阿菲亞、當兵嘅阿基布。妹子阿菲亞呢一般人都認為佢呢應該係腓利門嘅妻子，喺新譯本聖經呢亦都譯咗佢係阿菲亞姊妹。而當兵嘅阿基布呢應該就係指到同腓利門一齊建立教會嘅弟兄。有啲人就話呢佢可能係腓利門個仔嚟嘅，不過呢我就唔係好肯定。第十九節呢講到保羅就講到，連你自己也虧欠於我。所指呢度所指嘅虧欠呢係指到腓利門在福音上的虧欠，意思就是說腓利門呢都是由保羅帶去信主的。此外在這封信之中我們亦都可以意會到呢腓利門其實應該是個有錢人來的，因為在第二節那裡呢講到他在家裡開教會啦，亦都呢有奴僕的，而阿尼西姆呢就是其中一個在他家裡出走的奴僕。在當時來講，有錢人去養一些奴僕是合法的。而這個奴僕呢對於這個主人來講呢就好像是他的財產一樣，是屬於他的。這封信之中所講的阿尼西姆又是誰呢？剛才都提過，他是一個奴僕， 不過佢一個出走咗嘅奴仆。咁係咩事出走呢？聖經冇提到。咁有一啲嘅聖經學者呢就話可能佢係偷咗主人嘅錢。咁就算唔係呢，其實佢咁樣出走呢都係唔應該嘅。我哋呢就睇到呢三個人呢係有關聯嘅。如果將佢哋嘅故事講返出嚟呢，就係咁嘅。阿尼西姆呢就係腓利門偷走咗嘅奴隸。佢呢由哥羅西呢跑咗去羅馬。喺羅馬呢就遇上咗保羅。保羅呢就帶咗阿尼西姆信主。而阿尼西姆呢跟咗保羅一段日子之後呢，咁保羅呢就打發佢返去哥羅西。咁呢個呢喺哥羅西書嘅四章七至九節都有記載嘅。咁佢返去嘅時候呢，保羅就寫咗呢封信叫佢帶埋返去。目的呢就係希望腓利門呢能夠接納呢個呢偷走咗嘅奴仆，原諒佢。所以可以咁講，保羅喺呢度呢係做和事佬嘅。今日呢我哋就會從呢三個人嘅處境，睇下佢哋喺處理人際嘅事情上面呢俾咗我哋啲乜嘢嘅榜樣，係值得我哋學習嘅。咁第一個同大家講嘅呢就係腓利門。嗱，喺第一節嗰度呢，保羅形容呢腓利門呢係佢所愛嘅，係佢嘅同工。第二節呢又講到腓利門呢係開放佢嘅屋企做教會，所以佢應該呢都係一個唔錯都幾熱心事主嘅基督徒嚟嘅，都得人稱讚。喺第五節保羅就話啦，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呢度講到呢就有兩樣嘢，信心同埋愛心，亦都有兩個對象，主耶穌同埋眾聖徒。信心嘅對象就係主耶穌，我哋信耶穌。愛心嘅對象就係眾聖徒。所講到嘅就係腓利門對主耶穌基督有信心，同埋呢就對眾聖徒就有愛心啦。當我哋全心去信神，自然呢就會有一種呢愛人嘅表現。保羅呢就為腓利門禱告，都係希望呢佢有更多嘅愛人表現去見證神。所以喺第六節呢佢話，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與人同有這幾個字呢，原本的意思呢可以解做團契。而信心呢就是講到是腓利門的信心。這裡所講的呢是腓利門因為信基督而產生一種呢對弟兄姊妹的愛，講緊嘅一種無分彼此，大家好似一體咁樣嘅愛。好似羅馬書十二章十五節亦都講到，與喜樂嘅人同樂，與哀哭嘅人同哭。基督徒呢唔再係一個個嘅獨立個體，而係呢喺愛裏面呢相連，喺基督裏面成為一體嘅。咁呢就令我諗起呢一首可能大家都聽過嘅詩歌，叫做 Bond of Love。咁歌詞呢就講到我哋呢喺愛中連成一體嘅。咁我哋如果有我哋如果亦都喺約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節亦都有呢個意思，講到話你哋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喺第六節，保羅希望腓利門嘅基督徒生命呢係有果效嘅，是有對人的愛。如果我們經歷了神的愛和赦免，我們生命有改變，對人會不同，我們會有從神而來的愛心來去愛人。我們認識神呢就好像我們找回一個愛和接納的源頭一樣，而我們自己就是一個水管，駁住了這個水龍頭呢就可以讓水流出去，亦都好似呢讓神嘅愛藉住我哋去流向別人。保羅勸腓利門接納返得罪佢嘅阿尼西姆呢，其實亦都講咗兩種心態㗎喎。咁喺第十四節嗰度呢佢講到真正嘅接納呢就唔係出於勉強，係出於甘心嘅。咁唔係俾面保羅喎，亦都唔係因為外面嘅壓力，因為咁樣呢都冇用嘅。你試想一下，如果在工作上面有兩個同事嗌交有些摩擦，如果個老闆出來說你們不要嗌了不要吵了當沒事了， 咁得唔得呢？可能表面呢叫佢哋停低唔好嗌交得，但係心裏面係咪咁樣就可以因為上司呢句話而到和解呢？呢個唔係真正嘅和好。第二個保羅勸腓利門嘅時候講到嘅心態呢，就係話叫佢唔好用一個高高在上嘅身份嚟到饒恕人。喺第十六節，唔再係奴仆，乃係高過奴仆，係親愛嘅弟兄。事實上亞尼西姆呢就真係腓利門嘅奴仆嚟嘅。喺地位上腓利門係高過佢，佢呢係有權主使佢。但係而家亞尼西姆呢就有錯在先，所以從地位、從權力、從道理嚟到講呢，腓利門呢都係啱嘅，都係佔上風。但係保羅呢想去腓利門睇到一樣嘢，就係佢而家同亞尼西姆已經有一個新嘅關係啦。唔係呢淨係一個奴仆同埋主人嘅關係。亞尼西姆呢而家係佢嘅弟兄，喺神嘅眼中佢哋兩個人嘅價值地位是相同的。所以第十七節保羅都勸他要接納他，好像接納保羅自己一樣。被人得罪，明明是對方不對，要接納他，哇怎麼做到啊？其實我們常常都在這些掙扎裡面，又知道要做應該做，但又做不到。其實當我們很生氣的時候是原諒不到人的，我們往往就覺得自己是受害者。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就應該冷靜一下啦，退回出來看看呢，其實究竟自己是誰個呢？其實我們都會得罪人的，根本上我們自己都是罪人，是神先赦免了我們，那我們還有什麼資格去不原諒人呢？主禱文那裡都有講到，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神赦免我們，我們都學習要去這樣去赦免人。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在香港發生的真實的故事，亦都是一個見證。一個女士是一個基督徒，有一天她就接她三歲的女兒就放學回家，在學校門口等的時候，剛剛見到個女兒就給了一個持槍的匪徒就劫持了她兩母女上車，咁並且呢就打電話俾佢嘅丈夫，就要求呢俾一筆好大嘅贖款佢。咁呢個女士呢喺個車度呢就同個匪徒講，我係基督徒嚟㗎，我嘅神呢會睇住成件事嘅，佢會掌管一切。唔單止咁喎，佢仲呢撳著咗汽車入面嗰個嘅即係錄音機啦，咁就俾佢聽一啲呢見證嘅帶，就乘機呢想同佢傳福音。後來終於呢呢個嘅綁匪呢都俾人捉咗啦，並且就判了坐監坐14年。但是這對夫婦呢就後來知道這個綁匪原來呢是因為生意失敗，所以呢先至出此下策。他們心裏面有感動，覺得這樣他坐了14年呢就都很慘的。還有他也想到神都是喜悅呢給人有回轉的機會的。而且這個人呢當時也都聽過福音這樣。咁於是呢兩夫婦呢就寫咗封信呢去到法庭嗰度為佢哋求情喎。而呢一個咁樣由個受害人嚟到去為個犯人嚟到代求呢，就真係好罕有嘅。喺香港歷史上面呢都係第一次呢喺嗰個上訴庭呢係接納一個咁樣嘅求情個案。結果呢呢一個嘅綁匪呢就真係改判咗，唔使坐14年啦，就坐7年。咁而當時呢嗰啲嘅報紙啊都有呢將呢單嘅新聞呢係刊登出嚟。呢對夫婦呢喺佢入獄咗之後呢，喺呢個綁匪入獄之後呢仲繼續同佢有通訊。咁而呢個綁匪呢亦都好後悔當年呢因為一念之差而犯錯。咁呢都對呢對夫婦表示呢即係好對唔住。亦都呢同佢哋分享呢佢喺監獄裏面嘅一啲嘅近況啊心路嘅歷程。咁亦都知道佢喺信喺個監獄嗰度呢亦都好認真咁樣諗到呢信仰嘅問題。從呢個例子我哋可以睇到，當我哋其實俾人得罪嘅時候呢，我哋係有可能有權去嬲，甚至呢有權要求佢哋為佢嘅錯負責。不過我哋唔好唔記得，我哋仲有一個權可以去原諒人、寬恕人。弟兄姊妹， 今日在你的生命处境之中呢，有没有人是你的亚尼西姆呢？第二个我们要讲的人呢，就是亚尼西姆了。亚尼西姆呢，在希列文，是希列文的译音来的。那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就是有益有用。那这个名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特别有意思了。在第十一节呢，就讲到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这里强调的是一个180度的转变。之前呢，他只是一个出走了的奴仆，对腓利门来说呢，是无益无用，而且呢还带来他的亏损。但是现在亚尼西姆已经信了主，他不同了，由无益变成有益，而且呢对腓利门、对保罗都是有益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主里面的弟兄，而且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第十三节那里讲到，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侍候我。保罗呢就想留下他来侍候他。侍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呢指到呢有做执事的意思。咁即係话呢，保罗係想呢留住佢呢嚟到去喺佢嘅福音事工上面呢去帮手嘅。咁相信保罗搵到佢帮手呢，一定都睇到佢呢生命有一啲嘅改变。佢而家呢身份唔同咗，生命唔同咗，行为唔同咗。佢肯返转头勇于承认同埋处理自己过去嘅错，其实一啲都唔简单。嗱，试諗下，亚尼西姆呢是因犯事呢而远走他方的，由哥罗西跑到去罗马，其实好远的，大家可以看看个地图，可以看看这两个地方呢相距几远。咁其实这里呢相距呢有2000公里，咁2000公里即是几远呢？我们跑一次马拉松呢就讲紧是20公里多啲，咁所以2000公里你可以想象到是一个好远的路程。他为什么走这么远呢？其实因为当时呢，如果是奴隶出走呢，是会受到呢很重的刑罚，甚至是死罪的。所以亚尼西姆这么辛苦走得甩去到老远的罗马，无非呢都是想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他就可以隐姓埋名，不要被人知道他的过去，从此呢就洗底。不过在神面前是没得洗底的，神呢知道他过去的一切。相信他信了主之后呢，圣灵都提醒他过去有一些错要认，不单只是要向神去认罪悔改，亦都要向人认错。亚尼西姆今次回去见回去的以前的主人认错呢，是要付很大勇气的。正如所讲，他自己有错在先，他回到去呢亦都唔知道腓利门系咪一定会原谅佢㗎喎。但佢仍然呢愿意呢面对自己嘅罪同埋可能受到嘅刑罚。呢、这个呢就代表佢真系真心回转嘅。咁呢份愿意承担，愿意为自己嘅过错嚟到去承担后果嘅一个勇气喺边度嚟嘅呢？佢必然系先经历咗神对佢嘅接纳，先至有呢份嘅勇气。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呢很类似的故事，路加福音19章讲到呢一个税吏长撒该的故事。撒该呢是一个呢不受欢迎的收税佬，在那时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人见人憎的人。但是呢他爬上树去看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主动去叫他，还跟他吃饭，代表了呢对他的那份接纳。他经历了耶稣对他的接纳之后呢，同样作出180度的转变，决定将他身家的一半去分给穷人。以前呃过哪个呢，愿意4倍这样还回给他们。求人原谅同人和好是要一份勇气的，是要那份呢肯去面对自己，肯去承认自己不对，肯去作出行动的勇气。认错呢不等于认低位，反而肯去认错呢是一个很勇敢的表现。因为呢我们是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软弱和错失。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我们都很容易有意无意之间呢是伤害了人的。 这个都难免。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很敏锐的心去察觉到我们真的伤了人呢，并且是勇敢作出行动化解大家之间的嫌隙和人和好呢？第三个呢和大家看的人物呢就是保罗了。我们呢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很上心地去爱弟兄的人，他很上心地去爱腓利门和亚尼西姆。第九节那里讲到保罗当时呢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而被囚的，而且他年纪不轻，在神的国度里面都可以说果子累累。23、24节呢你看到很多的同工的名字可能呢都是他呢牧养他们啊，或者带他们信主的。如果 在当时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呢他的地位都应该 不低的。他呢又是腓利门的属灵父亲。不过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没有用一个这样的身份呢去命令腓利门去原谅人。他尊重腓利门才是亚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有最终的权去原谅抑或不原谅得罪了他的亚尼西姆，他没有逼他。第四至七节保罗赞腓利门对神的信心呢都是想藉此去激励他对弟兄姊妹的爱心。而第八至第九节呢他亦都不是以他的地位来吩咐他，而 是凭住爱心求。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看到他都是很爱亚尼西姆的。第十节保罗形容亚尼西姆是他所生的儿子，又是他形容为他心上的人，表达了他看亚尼西姆就好像他的亲生骨肉一样，他很爱这个弟兄。保罗很衷心地希望这两个弟兄可以和好，而他这个和事佬也不是只是叫他们和好，不是只是个讲字，而且他还愿意为亚尼西姆的罪承担责任。在第十七至到第十九节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在这里是担任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他不单止很想他们和好，而且为着他们之间能够和好还愿意付出成为他们之间的中保。其实今天我们能够以爱来到去待人之先呢，都是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做了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同人地他为我们的罪承担责任，我们欠的罪债由他来到偿还，他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最伟大的和平使者。在罗马书5:8那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的死叫我们同神和好，表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亦都是这一份的爱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和平之子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呢写个十字呢就先写还后写敌的，但是十字架的十字呢就是先直后还的，直是代表了神和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接纳，是讲紧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还是代表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团契那种的爱，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能够和睦共处。讲到这里可能你会问啦，那究竟腓利门最后有没有原谅到亚尼西姆呢？根据早期教会一些文献，亚尼西姆后来就成为了以弗所教会的主教，所以我们相信腓利门当时一定是原谅了亚尼西姆，而亚尼西姆还跟了保罗去到以弗所宣教，跟着就在那里留下成为了当地的主教。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嫌隙不单止没了，而且呢还和好，和好他们的和好呢还造就了 以尼亚尼西姆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他们的关系呢不单止是和好如初，而且因为主里面的爱比之前的关系更好。想不到腓利门的以爱接纳，亚尼西姆真心求恕，保罗担当这个和平使者的角色，会带给我们一个这么美满的结果的。同样，我们身处很多人际关系的张力之下，当我们发现自己得罪人，令人受伤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份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过失呢？去向人认错求恕呢？又或者当我们被人得罪受伤害，甚至有损失的时候，我们又愿不愿意去以爱来到去宽恕和接纳这些得罪我们的人呢？当我们见到身边的人有不和谐、有误会、有嫌隙的时候，我们又会不会好像保罗这样作为一个和平的使者呢？当我们愿意遵从神的心意来到去原谅、去认错、去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未必一定可以很快地看到一个好这么美满的结局。不过很肯定的是，这些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亦都是神悦纳我们这样做的。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的祷文作为结束。这个是一个中世纪一个的修士圣法兰西斯的祷文，或者我们在诗歌的时候都唱过的了。入面都讲了，可以说是我们今次这个书的一个总结。这个讲到，使我作你上帝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的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主啊，叫我少些为自己求，少去求受安慰，但求能够安慰人；少去求被了解，但求能够去了解人；少求爱，但求能够全心付出爱。使我做你的和平之子，在赦免的时候我们就蒙赦免，在舍去的时候我们就有所得，在迎接死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入永生。愿意这个都成为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学习。